箴言第二十章逐节注解导读。酒能使人懈慢，浓酒使人喧嚷，凡因酒错误的，就无智慧。第一节和第十九章二十四节用食物首尾呼应，把十九章二十四节至二十章第一节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主题是教养的守则。 A. 管教要有分寸。 B. 管教要分对象。 C. 父母要有见证。 D. 见证的关键是言行一致。 C1. 父母要有见证。 B1. 管教要分对象。 A1. 管教要有分寸。第一节和第十九章二十四节首尾呼应，主题是管教的分寸。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，就是向口撤回，他也不肯。食物已经唾手可得，但只差那一步，还是吃不到口。许多管教孩子的父母就是这样的懒惰人。真智慧的管教，一定要认真执行，既不可半途而废，更不可功亏一篑。今天，许多父母的管教措施并不是认真祷告的结果，而是随心所欲，朝令夕改，最后是虎头蛇尾，被儿女看透自己的无知和虚伪，以致轻忽怠慢所有的管教。酒能使人懈慢，浓酒使人喧嚷，凡因酒错误的，就无智慧。酒是古代以色列人的重要饮料，在圣经中常常代表喜乐。酒能悦人心，是神的祝福，但若喝过了头，却会使人懈慢。因此，真智慧的管教一定要点到即止，不可过为己甚。父母若不承认自己的罪性，不肯放下自己的面子，就会为了坚持而坚持，管教就会越过神的界限，成了肉体情绪的发泄。因此，真智慧的管教一定要点到即止，不可过为己甚。父母若不承认自己的罪性，不肯放下自己的面子，就会为了坚持而坚持，管教就会越过神的界限，成了肉体情绪的发泄。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，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。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，愚妄人都爱争闹。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，到收割的时候，他必讨饭而无所得。人心怀藏谋略，好像深水，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。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，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？行为纯正的义人，他的子孙是有福的。王坐在审判的位上，以眼目驱散诸恶。二节和八节以关键词王首尾呼应，把二至八节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主题是做王的真智慧。 A. 王的责任。 B. 洞察纷争。 C. 洞察深谋。 B1. 洞察伪善。 A1. 王的责任。二节和八节首尾呼应，主题是王的责任。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，因为他有神所赐的权柄。王的威吓是要叫人知道犯罪必有代价，犯罪若不付代价，罪恶就会立刻泛滥。所以不惩罚罪恶，就是鼓励犯罪。你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深渊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所以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。王坐在审判的位上，以眼目驱散诸恶。真智慧 是用公义的洞察力来保持王的威吓。但是百姓若离弃神，王的威吓就会变成维持统治的权术。正如马基雅维利所云，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的多的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。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，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，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。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。三至四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洞察纷争。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，愚妄人都爱争闹，可意为止息纷争是人的尊荣，愚妄人争闹不休。政客的权术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所以挑起争端，鼓动人互相争斗，自己则坐收渔利。而君王的真智慧是为了百姓的好处，所以要洞察可能导致纷争的因素，提前止息纷争。因为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，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。愚妄人喜欢制造纷争，激发人的恐惧和贪婪，再用保障的许诺来交换他们的自由，让人更加依靠自己。而智慧人则是控制纷争，保障自由，让人尽量不必依靠政府，因为自由乃是神的恩赐。凡是依靠煽动一群人与另外一群人的纷争而取得权力的人，无论理由怎样冠冕堂皇，都是为着少数人的私利，因此不可信赖。但是纷争从来都不缺乏吸引人的时尚头衔。今天民与民的纷争被称为社会正义和平权，国与国的纷争被称为普世价值和爱国主义。所以撒缪尔·约翰逊说，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。萧伯纳则说，爱国主义就是你坚信这个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优越，因为你出生在这里。末世的信徒生活在一个民要攻打民、国要攻打国的时代。我们不关心政治，政治却总是关心我们。这个时代的真智慧是远离纷争，不做爱争闹的愚妄人。卷入纷争是不幸，需要求神怜悯；参与纷争是不智，应当求神赦免。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，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。原文是，懒惰人在秋天不耕种，他将在收割时寻找却找不到。以色列农夫在秋雨之后开始耕种，春雨之后开始收割。正义的果实是为促进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种出来的。人若不栽种和平，就不能收割正义的果子。属地的权术是把百姓当作人的私有财产，把君王当作主人。所以主人要利用纷争分而治之。而真智慧则是把百姓看作神的群羊，把君王看作神的管家。所以管家应当栽种和平，收获益果。第五节是本单元的中心，主题是洞察深谋。人心怀藏谋略，好像深水，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。可意为人心中的筹算如同深水，但有洞察力的人却能汲引出来。人的谋算似乎深不可测，让人笃信不疑，但有智慧的人却能汲引出来。因为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 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它。真智慧是在面对世上的各种问题时，不是从人在地上的角度看，而是从神在天上的角度看，不是用制造问题时的思维来解决问题，而是用基督台前的思维来对待问题。六至七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洞察伪善。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，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？可以为很多人声称自己忠信，但诚信的人谁能遇着呢？亚当的后裔都是罪人，只要条件允许，机会成熟，人人都会作恶，只不过是作恶的手段不同。野蛮人互相吞食，文明人则互相欺骗。行为纯正的义人，他的子孙是有福的。不可轻信不等于完全不信。神的百姓中还是有忠信的人存在，所以神说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但是这个世界的悲剧是，我们应当为遇到少数行为纯正的人而感谢神，对遇到不忠不信的人却应该当作人生的常态。真智慧是相信人已经全然败坏，对所有的人都应当听其言而观其行。谁能说，我洁净了我的心，我脱净了我的罪？两样的砝码，两样的升斗，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孩童的动作是清洁，是正直，都显明他的本性。能听的耳，能看的眼，都是耶和华所造的。不要贪睡，免致贫穷，眼要睁开，你就吃饱。买物的说，不好不好，及至买去，他便自夸。有金子和许多珍珠，唯有知识的嘴，乃为贵重的珍宝。谁为生人作宝，就拿谁的衣服；谁为外人作宝，谁就要承担。以虚晃而得的食物，人觉甘甜，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。计谋都凭筹算立定，打仗要凭智谋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，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。咒骂父母的，他的灯必灭，变为漆黑的黑暗。起初素得的产业，终究却不为福。你不要说，我要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。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。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，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？人冒失地说，这是圣物，许愿之后才查问，就是自陷网罗。九至二十五节是一个单元，用说、两样的砝码和为耶和华所憎恶首尾呼应，主题是职场和商场的真智慧。 A. 人并不认识自己。 B. 认清自己的诡诈。 C. 不可错失良机。 D. 拒绝假聪明。 E. 寻求真智慧。 F. 切忌鲁莽。第一，寻求真智慧。第一，拒绝假聪明。C 一，不可急功近利。B 一，应对人的诡诈。A 一，人并不掌控未来。九节和二十四至二十五节首尾呼应，主题是：人既不认识自己的本相， 也不掌控自己的未来。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，我脱净了我的罪？答案是没有。无论是信主前还是信主后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的罪性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，我们的节制远远落后于自己的欲望。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，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？人连下一秒钟的生命都不能把握，只有愚妄人才会以为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的掌控之中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人冒失说这是圣物，许愿之后才查问，就是自陷网罗。可以为人冒失的声称这是神圣的，许愿之后才细想，这是自陷圈套。这是指人冒失的许愿，把人或财物分别为圣献给神，结果却因做不到而陷入罪中。我们若轻率地在神面前献身献心，结果却不了了之，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，你不偿还就有罪。真智慧在职场和商场上做计划时，不要对自己太有把握，也不可依赖自己的计划，而应当寻求神的引导，顺服神的呼召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十至十一节和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前后对应，主题是人的诡诈本性。十至十一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两样的砝码，两样的升斗，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买卖时所用的砝码石和容器标准必须相同，使用不同的量器买进卖出是存心欺诈，为耶和华所憎恶。但人的诡诈是天生的，因为连儿童也会用表面的纯洁和正直来掩饰诡诈的本性，何况成年人呢？因此真智慧在职场和商场上看到别人的诡诈时，不能只看别人两样的砝码，两样的升斗，却不看自己内心的诡诈本性。我们若用两种标准待人，宽容自己，苛求别人，也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因为神的法则是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。孩童的动作是清洁，是正直，都显明他的本性。原文意思是，连孩童也会在他的行动中掩饰自己，虽然他的行为看起来纯洁和正直。动作原文在圣经中九成是指习惯性的恶行。人诡诈的天性从来不会改变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本相不会变得更好，也不会变得更坏，只是变得更像自己。所以海明威说，我们生下来有什么就是什么，从来不学什么。我们从来不学任何新东西，我们都是一出生就是这样。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是一对平行句，当我们被别人欺诈时，不可用诡诈还击诡诈，以愚昧回报愚昧，靠肉体对付肉体，而要把事情交托给神。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。 因为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。神必会报应行诡诈的人，因此真智慧在职场和商场上遇到欺诈时，不要自己申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免得我们的肉体被惹动，以恶制恶，结果有理也成了没理。12-13节和20-21节前后对应，主题是人不可错失良机，但也不可急功近利。12-13节是一对平行句，用关键词眼连接，能听的耳，能看的眼，都是耶和华所造的，可译为能听的耳，能看的眼，耶和华已经造了两者。神已经赐下了恩典，人就有责任善用神所赐的耳和眼，不要贪睡，免致贫穷，眼要睁开，你就吃饱。人的工作要尽本分，不可体贴肉体，懒惰懈怠，才不会错失神所赐的良机。20-21节是一对平行句，原文首尾用咒诅和祝福做对比，咒骂父母的目的是为了尽快得到父母所遗留的产业，但起初素得的产业终究却不为福，因为神不会遂其所愿，他的灯必灭，变为漆黑的黑暗。产业原文并非指普通的钱财，而是指父母的遗产，神所分配的地业。真智慧在职场和商场上，不可不用神已经恩赐的耳和眼，错失良机，但也不可追求快速得着神早已应许的恩典，急功近利。这两者都是懒惰，都是体贴肉体。14节和19节前后对应，主题是拒绝假聪明。买物的说不好不好，极致买去他便自夸，只先贬低货物来讨价还价，买到以后又向人夸口，这种人对谁都可能诡诈，是商场常见的假聪明，不可结交，更不能作为合作伙伴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，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。往来传舌大张嘴的人，消息灵通，口无遮挡，这种人对谁都很不可靠，是商场常见的假聪明，不可结交，更不能作为合作伙伴。真智慧在职场和商场上选择合作伙伴时，不可选择那些在自己面前故意贬低别人、泄露别人秘密的人，因为他们也可能在别人面前故意贬低你，泄露你的秘密。15节和18节前后对应，主题是寻求真智慧。有金子和许多珍珠，唯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。知识原文的意思是知识、洞察力、智慧，与分别善恶的分别是同一个词，在圣经中也被译为知道、认识、明白。知识包括两个要素，首先是知道一件事，或者知道去哪里找，其次是懂得如何分辨。一个人在职场和商场上，除了知识、洞察力和智慧以外，其他的资本都可以为零。计谋都凭筹算立定，打仗要凭智谋。计谋原文是计划，筹算原文的意思是商议、劝告，智谋原文的意思是指导、建议。大卫征战一生，他所依靠的筹算智谋并不是诡诈的36计、 孙子兵法，而是专心求问耶和华。在职场和商场上，三十六计只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求问耶和华却是顺应天意，更胜一筹。十六至十七节是一对平行句，原文用作宝和甘甜两个同音字连在一起，主题是切忌鲁莽。谁为生人作宝，就拿谁的衣服，谁为外人作宝，谁就要承担。为生人作宝，为外人作宝，可能让人自我感觉很豪爽，很大方，但却是盲目自信，不考虑后果的鲁莽行为。慷慨的感觉是虚幻的，最终都要承担责任，甚至连自己的衣服也保不住。以虚谎而得的食物，人觉甘甜。说谎有时可以快速致富，但也是不考虑后果的鲁莽行为，因为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，先甜后苦。真智慧在职场和商场上，既不可鲁莽的承诺，也不可鲁莽的撒谎，前者是望梅止渴，后者是饮鸩止渴，两者都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后患。智慧的王播散恶人，用六轴滚压他们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检查人的心腹。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，也因仁慈立稳。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，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。鞭伤除尽人的罪恶，责打能入人的心腹。二十六节和三十节用恶，二十七节和三十节用心腹，首尾呼应，把二十六节至三十节组成一个单元，主题是神借着王施行公义。一，施行公义的王。二，公义来自忠信守约。三，施行公义的目的。二十六至二十七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施行公义的王。播散指区分谷粒与糠秕。六轴是打谷场上的工具，用来压开谷壳，使谷粒脱出。王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，智慧的王播散恶人，用六轴滚压他们，叫犯罪者付出代价，是神在地上施行公义的用人。历史证明，罪恶总是在犯罪的代价比较小的时候容易泛滥。牺牲公义的仁慈等于鼓励谋杀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检查人的心腹，可译为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检查人的内心深处。有限的人不必自己伸冤，因为神设立了维持社会秩序的权柄。人里面的良知就是耶和华的灯，可以检查人的内心深处，启示君王。所以王的嘴中有神语，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，也可以引导君王。所以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。施行公义不是限制百姓自由，而是对抗自由的仇敌。神的百姓是自由的，因为神宣告他们是我的仆人，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不可卖为奴仆。自由就是不受捆绑，不受人的捆绑，不受罪的捆绑，不受环境的捆绑，也不受肉体的捆绑。因此，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做，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。自由是约束自己，但不去驾驭别人。 自由是不受干扰地履行自己的义务，但不干扰别人履行义务。自由是不受干扰地做出选择，但要承担选择的后果。自由是有权说别人不爱听的话，但也可以不听不想听的话。一个不习惯自由、不理解自由的人，即使意外得到自由，也很难保持自由。因为罪人的天性不是约束自己，而是辖制别人。所以需要有君王维持社会正义，才能保障每个人都不妨碍别人的自由。28节是本单元的中心，主题是公义来自忠信守约。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，也因仁慈立稳，可译为不变的爱和诚实庇护君王，他的王位因不变的爱而立稳。仁慈原文的意思是良善、慈爱、忠诚，是盟约中的用语，表示忠诚、信实。君王之所以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是因为忠实信守与神所立的圣约，所以神自己会负责让他做出正确的判断，使他的国位坚固。29至30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两节原文的头一个字强壮和边伤押尾韵，主题是施行公义的目的。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，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，可译为强壮是青年的荣耀，白发为老年的尊荣。鞭伤除尽人的罪恶，责打能入人的心腹，可译为鞭伤除尽邪恶，责打可洁净人心深处。在人短短的一生中，神为每个阶段都安排了适当的特质，童年的天真，青春的活力，中年的稳重，老年的阅历，每个阶段都能结出不同的果实，并在当令的季节储存。但是地上经历的荣耀和尊荣还不能带到永远。所罗门无论是年轻时的强壮，还是年老时的白发，神都不看重，而是看重人心深处。因此神在大卫之约中宣告，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，目的就是为了除尽邪恶，洁净人心深处。神施行公义的目的若是为了对付罪人，地上就不会再有人存在。但神施行公义的目的不是为了对付罪人，而是为了对付罪，好洁净百姓，让他们能在地上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君王的职责不是包办社会问题，管理百姓生活，使人以政府为神，而是秉公行义，照着神的心意公正审判，推行公义，果断执法，使百姓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，保障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在神面前做出明智的选择，并且自己为选择的后果负责。这种自由并非君王的馈赠，而是神所赐的恩典。凡是用自由换取保障的民族，既不能得到自由，也无法得到保障，因为没有自由的保障只是监狱。凡是认为安逸比自由更可贵的国家，不但会失去自由，也会失去安逸，因为没有自由的安逸只是猪圈。但自由意味着责任，所以罪人的天性都惧怕自由，却喜欢保障和安逸。 历史证明，奢谈自由的人一旦发现专制更有利于自己的利益，就会忘记初心，趋之若鹜。无产者一旦发现投票可以夺取有产者的财富，就会毫不犹豫地剥夺别人的自由。因此，君王的职责就是对抗自由的仇敌，所有的罪人都必须受到律法的制约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